在上年这个奥运会的时候，是因为这个疫情不能够去进行，所以今年就延迟到今年这个7月这个时间。在这个奥运会的里面，我最喜欢看的就是4×100这个田径比赛。在这个有没有留意到一支的接力棒？这支的接力棒是一尺左右咁长，是很轻的，是一个椭圆形这个管状，而且是很光滑下的。但这支棒就是去将这四个单独的跑手，他们紧紧的是联合起来。而每一个的跑手，他们所执行的就是所交托那100米。而他们这个要彼此信任这个的关系，就好像一个血缘的兄弟咁紧密的。那支的棒就将那四个人所组成一个的团队，他们这个的实力是大过他们四个人各自的实力的。什么意思啊？大家知不知道4×100的世界纪录是36秒8？他是7秒，是快过7秒，7秒快过个人400米的世界纪录啊！大家知不知道？即是说4×100要跑400，每人跑100，400米，36秒8。但是如果你一个人跑400米，世界纪录是要43秒，即是接力是7秒快过一个人跑的。当一个成功交棒的时候，接力队的队员就被一个共同的原因是联合起来，并且因为他们这个的成功交棒，他们会欢喜快乐。但当如果那支棒不好彩的跌了落地下的时候，他们就将整个很紧扣的团队就散了，好像就打沉了他们的士气，他们觉得很尴尬，他们可能觉得很生气，为什么这么简单就将一支棒交给另外一个人，为什么我们都做不到。虽然每一个的跑手他们都是非常有一个的才华，但是就在那一秒的转手那一刻，就是这个的决定一个究竟他们是胜利还是被取消资格的一个的关键，就是那一秒的时间。在美国田径队，他们是过去都是一个的热门来的。他们但是很可惜，是自从2004年拿过这个的银牌之后，就一直没有拿过奖牌，直至到2016年里面，他们想着在这个奥运会他们可以再一次拿铜牌了。就当他们赢了第三的时候，去准备环绕过全场一周跑步庆祝的时候，未跑完庆祝就见到 disqualify， 被取消资格，因为有两个跑手在交棒的时候他们犯了规。从2004年到2016年的里面，美国队就在交棒时间犯规，跌了支棒，个人食违禁药物，就输了那场的比赛了。有一个田径队教练就这样说，他说我的小孩走来问我，为什么美国队现在成日输的？跟着个田径队的教授就一针见血这样说，他就说一旦发生一次，可能你说心理的事情，或者是做了一些 stupid mistake， 一些愚蠢的错误，但是当两次重复地出现的时候，你可能就有一些难堪了。但是到第三、第四次这样不断出现的时候，你就会认为这个是系统性的错误，一个 systematic issue。接力运动是个跑手和一支棒，那支棒是不会变的，但是个跑手就不同了。怎样能够成功将那支棒合规格的去跑完全程，这个的巧妙是在哪里？出错是可能在技术上面，那支棒自己揸得不好，所以交棒交得不好，或者是下一位的跑手他们自己未准备好，或者是技术以外是个跑手的操守问题，他们食药。错失一次两次还可以说是偶然，但是重复在不同情况的里面仍然都是做得不好的时候，结果一直不如理想的时候，这一个可能就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了。你和我都希望在生活上面是能够交棒成功的，是不是自己能够功成身退，而下一代下一任的人可以继续他们的使命。我们教会的主题是造就门徒，薪火相传，是有两方面的。第一是门徒，讲的是一个整全的人， 第二是讲到薪火，即是讲到是什么个完备的救恩信息。如果用接力运动来去做一个的比喻的时候，就是说到这个福音救恩这个信息就好像那支棒是不会变的，但是门徒就不同了。在上星期跟大家探讨，就是我们怎样接棒失败的因素是在哪里。为什么？因为下一个跑手他不想接支棒嘛，觉得支棒哎好可耻的，我不想接。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讨就是什么，就开始探讨个跑手自己需要怎样准备，以致到能够成功的去接力。不要看全福音就是说到单纯传递一个的内容，我讲完那个的信息给对方，对方懂得背就叫交了棒。又或者教会那个的事工到年尾了，我们选出下一任的人，我们就叫交了棒。教会不是一个慈善机构，也都不是一个的非牟利的团体，教会是一班的人有耶稣基督生命的门徒，立志跟随耶稣，传扬耶稣，同埋愿意在生活上边活出被圣灵改变的生活模式，一班的属神的子民。门徒需要有咩嘅准备，以致能够成功的去传递呢个耶稣基督的生命？我哋点样能够成功交棒俾下一代？我哋就今日头先所读的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至七节的里边，我哋就一齐嘅去睇到四个成功交棒的元素。第一个的元素就是说到我们要关怀对方，我们要关怀下一代，要成功交棒给下一代，首先你和他之间要有一个的关系。圣经第一节那里他说，所以我儿啊，你应当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刚强起来。所以这节的连接词在和合本是没有翻译出来，但所以什么记不记得上次就是讲到第一章，就是说保罗叫提摩太你不要以耶稣基督这个信仰为耻。在三方面记不记得，第一就是说到圣灵给了我们一个能力，所以我们不需要羞耻。第二就是说到神给我们这个呼召是崇高的，所以不需要觉得羞耻。第三就是这个福音是给人一个永恒一个不朽的盼望，所以不需要羞耻。既然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去拥抱这个信仰的时候，可以去放胆这样的去将这个信仰去传扬，去倍增门徒。但是你就会问怎样做啊？那现在保罗就开始讲，所以第一样他就说我儿啊，你没想过为什么保罗无端端加我儿啊这三只字，你觉不觉得多余的？他可以直接讲所以你应当啊，去靠耶稣基督这个恩典刚强，都通顺的，是不是啊？我而啊，是表达一个的心肠，一个很个人很 personal 一个的亲切感。提摩太，为什么你要听啊？因为如果不是爸爸讲的话，谁跟你讲啊？原来加棒成功首要的是一个的关系。你试想一下，保罗可以用什么关系跟他？牧师和会众，是吧？即是说每个礼拜日两个钟头崇拜时间，或者是短宣队和成员领袖和成员，他第二次短宣带提摩太嘛，那一个月不如我们 去雅典啦，或者一个宗教科的老师和一个学生，我礼拜一到礼拜五一个钟头在这个课室的里面，甚至师傅和徒弟啦，满分啦，完成学院满分啦，提摩太，咁你而家自己去以弗所牧会啦。以上呢啲系一个嘅职责，有限嘅时间喺某一个嘅场合里边。但系而家保罗用到我儿啊，系一个父子情啊，一个亲密嘅关系，原来系持续噶。养儿一百，长忧几多少？我哋话99啊。原来临殉道之前，保罗仲系放唔低呢个属灵嘅儿子，一个亲密嘅关系系有影响力噶。好多人个名字叫提摩太系嘛 ，Timothy 阿 Tim， 但系个仔只系得一个。好多时唔系啲细路唔知道要做啲咩嘢，佢哋知道要读书，佢哋知道要冲凉。他们知道要执床， 但是是一个的关系去激发他们去做。对上一次你叫个仔做事，你怎么叫啊？你怎么叫我儿啊？你应当执床啊？定是你叫个名提摩太，你去执床啊？虽然仍然都是一个命令，要去完成一个的项目，一份的工作，但是背后已经强调了一样东西是不同，就是一个语重心长，一个劝勉，你要一生记得跟随一个的生活模式嘛，就是什么整洁嘛。个命令就是说到爸爸叫我去做，我要满足爸爸叫他喜欢。但是一个生活的模式就是说，当爸爸不在这里的时候，我仍然会去做，因为这个将会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亲密的关系是整全的，是关乎整个人的。有时我听到有人讲，他说多有多关心，少有少关心，但我觉得不是关乎多少的问题，而是关心他的什么东西，拗不着痛痒。保罗不单止关心提摩太你的属灵生命有没有持守纯正真理，保罗还关心提摩太他的生活安康。大家记不记得提摩太前书五章的时候，保罗问候他，提摩太他说什么？他说因为你的胃口不好嘛，而且你的身体常常软弱，要喝，不要只是喝水，要喝少少酒。甚至保罗知道提摩太的屋企的情况，他是混合文化家庭的，犹太人嫁给希腊人，他懂得他妈妈和婆婆的名字，他知道他信主，但爸爸可能是未信，即原来他明白他家庭因为文化和信仰的不同，可能会产生一些暗涌和一些分歧。保罗第三还会留意到提摩太的性格，大家有没有看到下一句？他说应当在基督耶稣里恩典里刚强起来。他知道提摩太可能是一个柔弱一个胆怯的人，前书那里讲到叫他你不要被人看你年轻，现在他说到在面对这个罗马逼迫基督徒压力底下，他可能怕提摩太是会退缩。第一章流露出一个爸爸知道个仔的软弱，知道个仔的强项，知道个仔天赋，而作出适当的劝勉。在今天的里面，在我们北美一个专业的证书制度，我们很事务性的，是不是？一季我们有很好的课程，个半钟头我们去在课室里面去 meet， 跟着我们就会教授一些的资料。只要你考试考得啱，懂得答一些的问题，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合资格的专业人士了。但发觉原来你和我是没有关系的，没有个人的关系的，我不识那个人的，尤其是现在还要 online 那只，是不是？原来我不懂得他的挣扎，我不知道他软弱哪一边，最终出现一个的问题，就是个品格出现问题。专业运动员为什么他们会吃药去比赛？专业的会计师为什么会亏空公款？这些我们见得很多。造就门徒，门徒是讲一个的人，门训是讲一个的生命，一个的陶造，生命影响生命，一种的关系的一种的建立，是一个的过程，是一个的步骤。如果你有笔的，你可以去写下这个的我们前年教会的主题经文是哪里啊？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掀一掀去好吗？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读。他就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原来门训啊，原来门训就是一个的生命的陶造，由一个的关系带出来的。这个是一个的生活的一个的方式。很多时候原来门训呢，我们觉得训练是有一个很好的课程， 有知识的传递，例如基要信仰、圣经的价值观，是不是我们会传递一些的技能，怎样读圣经，怎样传福音。但是缺乏了课程以后，毕业了以后，课程当中以外一种的维持性的一种个人的本身，我们有没有去关心那个人，或者是去注重品格的培养的元素。例如耶稣那十二个门徒，他们懂不懂得天国的奥秘啊？有神的儿子亲自教、啊、他们懂不懂传福音啊？懂。他们懂不懂得侍奉啊？有能力添，懂得赶鬼啊。但是他们，耶稣注重他们什么？耶稣知道他们暗地里在那里争紧嘛，所以耶稣就问他，为什么你们在那里争紧啊？耶稣知道彼得三次不应许，所以耶稣就单对单在提比利亚海边，他就问彼得心事，再次建立他关怀。在生活上面是 caught， 是捉到的，满分不要忘记关系。到最后，原来亲密的关系是要建立的。在使徒行传的里面，保罗带这个的提摩太去第二次宣教之旅，当中有时间相处，有互动的时间。今天你怎样认识你的仔？在家里面，可能在饭台大家聊天、啊、今天你怎样、啊、爸爸你在做什么，你就说、啊、今天公司怎样怎样，或者一个爸爸问个仔、哎、今天你在学校学了什么东西，有没有跟哪个同学、玩了什么啊？这样EJ 很喜欢吃饭的时候通常都会问这条问题， What is your favorite part of the day？ 跟着很多时候就问 Esther， 婆婆怎样教你，婆婆会教你小的时候你做什么事，即是个仔都想知道究竟父母他们小的时候是怎样。跟着有时候就跟仔去玩捉棋，是不是开始留意他，藉着跟他互动的时候捉棋，知道他的心思熟虑，知道他很小心，定是他做事是很犹豫的。在家以外你怎么认识你的仔？出去玩，你们去 family trip 的时候，是不是分享一些 share experience， 一些经验，一些回忆，变成你以后可以一起再倾翻，建立一个关系。其实教会这个的家庭都是一样的，制造一些时刻在一个架构的里面以外以内，是不是在小组以外的我们有定期的联系，可能你要用 WhatsApp 或者是用这个 texting 这样去知道。我知道大家忙，但是因为你更加刻意这样做的时候，让人知道你记起他。近来啦，我看 email 有很多有关 COVID-19 几时到哪一个，现在 Phase 1 Phase B 这样，跟着现在最新还说、哦、可能在 UT 有得打了，那些大家彼此的去关怀，就是知道对方、哦、知道你年轻，你未必是65岁以外的以内的，你说、哦、可能你身体有情况，大家彼此知道一个的关怀，我想起你在这个疫情的里面，或者是藉着一些侍奉一个关系，有什么的烦扰紧他。同埋有啲人受关怀嘅时候，系未必一定系要直接倾偈嘅。有啲人就系话到、啊、我陪你；有啲人唔系我希望你嚟直接探访我，或者有啲人唔系我嘅关怀系需要行动上边嘅。但系你话啦，啊，关怀第一就开始关怀，嗰啲人会唔会好依靠你啊？所以第二样嘢就要帮助佢，唔系再依靠你啦，系转移下一代嘅依赖去到主耶稣嗰度，由嗰个嘅重心，由依赖你嘅重心，佢哋开始依赖主耶稣。所以下一句保罗就话：你应当在基督耶稣里嘅恩典刚强起来啊！我哋要成功交下一棒，就系对方要学识神的恩典刚强，要将他们所依靠的重心由你转到去神的恩典那里。对上一次你跟你的弟弟去讲有关神的恩典是何时？我通常我们有时候都提 EJ 跟我们家，就是说 EJ 你知不知道你出世的时候很危险的， 妈妈嗰个血压好高，佢妈妈每次高血压咧，你嘅心脏就开始心跳越嚟越低，低到你要即刻出世，你早产嘅你，早产四个几礼拜嘅。跟住咧，你出咗世之后，你知唔知你个头系要戴头盔噶？因为影响你个身体，你要戴头盔噶。你知唔知神供应紧我哋神学院里边好贵噶？你知唔知整个头盔神供应你？跟住我哋同 Emmanuel 讲，你知唔知神保住你个性命啊？你知唔知你早产十个礼拜比阿哥仲多啊？跟住之后咧，你知唔知你出咗世要瞓氧气箱要插喉噶？跟住你知唔知？跟住喺你出咗世之后，你个头跌落去个地下个砖地度，跌咗唔系一次，跌咗两次啊！第一次有 crack 噶，第二次系要坐呢个嘅救护车入去 ER 噶。跟住你同佢哋讲，你知唔知妈妈？你知唔知生完你之后有 blood clot 去到个肺度？好在发现得早入 ER， 保住佢条命咋。你知唔知道喺上个月大雪啊？礼拜日爸爸完咗啊教会，跟住 on the way drive 去翻屋企嘅时候，你知唔知前边有架 pickup truck？ 跟住哇，你知唔知大雪冚咗条路，冚咗侧边嗰啲嘅咩去水渠？嗰架车跣咗落去，跟住即刻兜翻出嚟 oversteering， 跟住嗰架车喺我前边跣。爸爸嗰架车就算系有 anti-lock brake 都冇用噶，照跣过去噶。跟住感恩后边系冇车冲过嚟啫。跟住嗰一日，我冇带电话。嗰日我忘记咗带电话，即系话如果我撞咗车有乜事，我唔知 call 边个，因为我冇电话嘅时候，呢啲唔系我哋靠我哋自己能力，呢啲系神嘅恩典嚟嘅。神保守爸爸平安翻屋企啊！我儿啊，你应当在基督耶稣嘅恩典里边刚强起嚟啊！弟兄姊妹，有个神学院个教授咁样讲，佢话救恩 salvation 成圣 sanctification 服侍 serving 软弱 struggle 呢四个 S 都系靠恩典度过噶。你嘅救恩、成圣、服侍同埋呢一个嘅软弱都系靠恩典度过嘅。救恩以弗所书二章咁讲，你哋得救系本乎恩吗？你的成圣的过程，你的德性的生活，怎样去面对罪，怎样做善事，在腓立比书二章讲的，因为你们立志行善都是在神在你们心里面运行。你们教会的服侍，你们用恩赐服侍，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讲到靠圣灵的恩赐，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各人的。你的软弱，人的软弱，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八节这样讲，他说保罗讲，他说我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跟着不如我们一起读下去好不好？他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欢喜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可能你今天你和我一样，都好像提摩太容易退缩，或者可能你今天好像保罗这样去求主，是使他的软弱那根刺离开他。可能在今天的里面，你自己是唯一一个人在家是信耶稣的，所以成日在家被人逼案，或者你现在是 COVID的时间，你困在家，你情绪有忧郁的，你的工作里面无从入手的，或者你再加上一些要照顾家人这个情况，这种精神的压力，每次出街一回来你要大清洗一次。保罗说你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可以见到有很多的例子，是不是？这个的摩西说我是牧羊嘅啫，四十年，我唔识得同人讲嘢噶。但系神嘅恩典就话，我用你把口，你可以喺法老嘅庭嗰度系同佢嘅对话，你可以带领二百万人去出埃及行旷野四十年。基甸啦， 基甸在士师记的里面，天使就跟基甸显现嘛，就对他讲，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就答得奇怪了，他说主啊，你知不知道我很小粒的，他说怎么小法、他说我在以色列人，我是马拿西支派中最贫穷的那个，而我也都是我父家里面最小的那个。跟着耶和华就跟他说了，我与你同在，你去击打米甸人就如击打一人一样。跟着初初就找了多少人，32000人。但神跟他说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你用300个就够了。吓、啊，300个。跟着神的恩典就让他打赢一班的这个的米甸人嘛。跟着甚至这个新约的时间，那些门徒被带到去公会去审讯，那些人很惊奇，圣经说到很惊奇，他们这班没有学问的平民竟然这么够胆的是去同人去辩驳，就是说到藉着圣灵大胆的去为真理去辩论。我的恩典够你用的，靠神的恩典而不是靠自己的能力。相对于神的恩典，我们很多时候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当然人有自己的一个的责任，但是你尝试全部用自己的方法去完成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有一个的危机。如果你靠自己一个的能力去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犹豫，你会跟人比较，究竟我做得好不好呢？我会不会做得比他不更好呢？你会有挂虑，我会不会漏了些什么？你可能你会担心，我的资源就快用完了，或者你会放弃，因为你不断做错事，自己觉得没有能力改正嘛，自己原谅不到自己。如果你靠自己的能力的时候，你会遇到这些危机。在今天侍奉上面，如果你靠自己的能力做事，你会很着意之前交棒给你那个人表现，究竟那个人，哇，之前那个人交棒之前他跑得很快，做得那么好的时候，现在到我接棒的时候，我有压力，我会怕被人指责，我怕我做得不好，我怕我跑得慢。如果之前那个人跑得慢呢，堕后呢，我会埋怨他，哇，你怎么搞错，跑得这么慢，你看我要追几快，我要追几远，我有压力，怕我达不到其他人对我的期望追回。靠神的恩典原谅我们之前那些人的过失，靠神的恩典刚强我跑我自己应该要跑的路。若果你是交棒给人那个又怎样？如果你是交棒给人那个，保罗这样说，所以我更欢喜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即是你去跟其他人讲，鼓励其他人，你不要只是在人面前讲话自己有几厉害夸口，而是你要给其他人鼓励下一个神的恩典怎样的能够坚强他。可能那个人的能力如果是不及你，那怎么办？你是要坚强他嘛，你交棒给他嘛，是他要走嘛，你应该走完的了。有时作为父母，我相信在侍奉一样，我们要懂得学习 let go， 我们要 let go 给下一代，我们要放手给下一代去亲自经历神。可能我们是过分的保护我们的孩子，他们不懂得在失败的里面经历到神，他们失败觉得因为父母会帮他执手尾，这个是个危险，就是他们是希望靠他们自己的能力是能够做好一些事情，但是发觉自己能力做不到，他们走捷径，他们会 cheating。因为父母期望他们你要考 A 嘛，靠你自己能力拿 A 嘛，我拿不到 A 嘛，我只是一个是拿70分的小孩来的嘛，但父母要我考100嘛，那我怎么办？我能力不够，那我就出猫咯。神的恩典补足我们的不够，补足我们的失败， 神的恩典亦都原谅我们过去一些所做错的事。要加棒成功，第一样我们是要关怀对方，第二样东西就是我们是要靠神的恩典去坚强，第三样就是我们要教导下一代成全，第三样我们是要教导下一代去成全。在广东话里面可能大家都会 听一句，你懂不懂做人的？家里没有教你怎么做人啊？即是说到原来做人是要学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而且期待是家里的责任去教你怎么做人，不是学校，不是教会，是你家里有没有教你怎么做人。当然如果在教会的里面，是教会教你怎么去做人。没有人一出世是懂得做人，基督徒一样的，没说你一信了耶稣之后懂得活出耶稣的生命，是要学的，亦都需要有人教。基督徒的成全是每一次都是有四代的。不如我们看看第二节，他说又应当把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从我这里听见的交托给那些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保罗是一代，提摩太是两代，忠心能教导的人是第三代，还有别人即是四代。换句话来讲，书的作者、工作坊的讲员或者神学院教授，他们第一代，他们教了伊诺，伊诺是第二代，跟着伊诺教一班一个关怀小组那些代表，那班人是第三代。第三代的里面，当他们回去自己小组的里面去分享的时候，你们就是第四代。每次都是有四代在里面，在幅图画的里面。基督教一直是有一个的危机，就是在一代之内停了。即是换句话来讲，你现在望你自己，你就是最后那代的。每一年呢，我都 很特别，我都有阵时有个兴趣，就是看看今即上一年有哪些的绝种动物的。每一年都 有个 list 出来。我留意到一样东西，就是他们说纵然是有开创有一些很好的研究，纵然有一些很好的保育计划，但是仍然是有动物绝种。为什么呢？他说第一，因为是环境因素，气候、环境这些的变化使到他们没了。第二是偷猎，被人 去猎杀。这两样东西是最大因素，环境和人为。其实基督教都是一样，基督教的信仰也都有这些类似情况发生。就算有几好的研究，或者怎样讲原文，怎样讲教会倍增的秘诀，甚至我开班讲怎样教养儿女，但是在基督教一个这么不友善的世代的里面，再加上一些异端邪说的渗入，对真理的漠不关心，加上一些离经背道和世界的引诱的流失的时候，我们又不造就门徒，这个危机是很可以发生的。但我们怎样避免呢？第二节保罗怎么说？他说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即是说你去学，即是承接那方面，跟着之后交托给那些人，即是你去教，你去传流。即是我相信保罗他不是只是单单 教提摩太一个，他有一班人的，他的小组可能有路加、有提多、有该由、推基古等等。跟住佢话提摩太啊，你要教之前咧，你唔系你要去你要去学啊，你教之前你要去学啊。佢唔能够去教其他一啲人一啲嘢，当佢自己都唔知道，都佢自己都唔识得噶。呢个变咗系盲人带盲人咯。所以保罗期待提摩太，佢话你要揾一班人，嗰班人系做门徒，门徒小组嘅里边有一啲嘅准则。佢话又忠心，又能教导别人的人。跟着我相信有一些人听到你会很开心，因为你说伊诺我不懂得教人，那我就不需要参加你的组，那你也不要来找我，是不是？我知道你笑紧的。但是呢，有第二个观点，他这样的翻译法在英文其实可以看到的，他是着重那个的结果。他就说你交托给一些忠心的人，以致到他们将来能够可以教导其他人。 You will be able to teach. 即是那个门训的结果去教训一班的忠心的人，以致到他们将来可以懂得怎样的去教其他的人。即是说大家有份。因为最终门训是什么？是做成门徒嘛。当然第一个的解释就是我教一班的主日学的老师，以致主日学老师他们可以纯正的这样的去做教导。这个解释也都可以。即是说在小组的里面是会来装备你的。门训的里面是记得不是要求有知识的人，而是忠心的人。主耶稣不是赞赏又良善又叻的仆人，而是又良善又忠心。你要记得门徒是关乎一个人，人的品格是忠心，愿意忠心出席，谦虚学习，留心的去听。听是什么？听道而行道。跟着那个结果出来是怎样？明白了之后你又忠心向其他人讲出来。那你说了，我讲出来不好像只鹦鹉一样一个录音机照背啊。原来讲是包括效法的嘛。记不记得刚才我们读效法我像效法基督一样。自己的生命被改变，再见到自己能够讲出来，跟着见到其他人生命又有改变的时候，你会很开心的。这个是基督教信仰成全的方法，关怀和门训。这个岂不是社区明灯这个外展查经和关怀组一个的理念一个的意象吗？同一个功能组别的里面，我们有九个小组，由这个的职称去到这个的中年的里面，不同的人生的阶段，他们一起在同一组的里面一起关怀，去认识不同阶段的人生的一些的挑战，去分享一个的经验，去扶持，去鼓励，一起的去装备，跟着再回去个小组的里面，再去推动其他人去参与的时候，这个其实大家是学习着这个的成全。我们现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慢慢的起步。你记得这个的门训不是一个速成班来的，其实我们是一直跟着圣经的教导去做一个的造就门徒，一个的成全。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成长的过程？保罗和提摩太，他首先去关心提摩太，跟着在成长过程的里面，提摩太不要再依赖保罗，他要开始的去依赖耶稣的恩典。跟着之后当他继续成长的时候，他开始去教导到其他人。这个成长的过程到第四阶段，最深的阶段是什么？就是好像跟随保罗的脚踪同受磨难。原来交棒第一是要关怀对方，第二是要将对方去转移个依靠由你去到耶稣那里，第三就是那个人开始懂得教下一代去成全，到最后就是那个人成长就好像你一样，你要教导他，你要去引导他怎样面对前面的挑战，这个的磨难。你要去委身投身这个信仰，你要有回个什么共同感，有个共同感。你有没有见到你和我？我你应当和我同受磨难。第三节，我喜欢这个家庭图画，那个爸爸和个仔一起做事，在当个仔出世很小的时候，有阵时他就会拎个纸盒说，爸爸你可不可以跟我砌个 garage 出来当个纸盒，跟住呢就当喺嗰个嘅个话，拎住个玩具嗰个嘅箱喺度用个腿仔好似爸爸喺度揼嘢咁样去模仿整架车。跟住当个仔越嚟越大嘅时候，跟住佢就跟埋个爸爸入去个车房嘅里面，佢见到爸爸喺度整架车，佢又拎埋佢自己玩具嗰个嘅箱走过嚟，就用个锤仔嚟揼爸爸架车揼咁样。虽然当然咧嗰啲塑胶玩具咁样揼揼揼，见爸爸喺度又拧嘢。跟住当个仔越嚟越大嘅时候，跟住爸爸就同个仔讲啦 ：，Hey， can you give me a hand？ 你可唔可以 pass 个士巴拿过嚟啊？个仔就开始睇你点样嘅去做啦。到最收尾。个仔十几岁了，仔啊过来啊，一起跟爸爸一起换油，跟住大家就污糟晒咁样，跟住但是你会见到仔同仔，仔同爸爸是很开心，因为他参与着爸爸 所做的事，他觉得自己好像爸爸一样。在外面来讲，他妈妈和妹可能就说，哇，这么污糟的，这样快点去洗吧，去冲凉吧。但是仔和爸爸那个的 bonding 就开始建立着同受磨难。他们不介意，因为他觉得我好像我所仰慕的爸爸一样。你和我同受磨难，有没有留意到其实在第一章第八节是出现过的。磨难是基督徒信仰的一部分。主耶稣提醒门徒要孭十字架跟从他。仆人不能高过主人，所以门徒是要背十字架。同受磨难不是一朝一夕的。同受磨难不是一朝一夕，我可以现在立刻去同受磨难，就好像你掉只青蛙落个热水道，一掉落去只青蛙会跳翻起嚟嘅。原来是逐步去学习的。基督徒一个实践一个真理有五个步骤。首先你去模仿，要 imitate， 即系你睇到神嘅仆人点样做，你就去点样做。可能你会唔明白背后嘅意义，但系佢点样做，你就跟住去做。第二就是你去实践，你去 practice， 即是说你开始尝试在生活的当中将一个的真理去实践出来，但是你仍然不放心，所以最后你都是在不会在被人挑剔底下你才尝试去实践出来。第三就是你去应用，你去 apply， 就是说你尝试在真理应用的各个不同的方面，在不同情况你去应用出来，但可能你心里面都觉得有点不明白，或者但是你内心里面仍然有些的保留。第四，你去展示出来，你去 show 出来，就是说到你能够熟练这样的去显示出怎样在不同情况底下将这个真理活出来，这个真理成为你的信念，成为你一个的价值观，而到最后你去代表，你成为一个代表，你成为一个 model，即其他人看你的，从你身上知道的真理，这个原来你就是耶稣的门徒，是这样的样子。现在就是当保罗去殉道了，提摩太你将会成为一个代表了，你接了支棒继续走的时候，观众不是再望之前那个的跑手，是望现在跑的那个，你就是那个的代表了。而家保罗就讲紧有个秘诀，点样嘅去面对呢个嘅挑战，呢啲嘅磨难。第一，佢就用咗三个嘅图画，第三至第七节。第一就系专一咯，就系好似一个嘅精兵一样，好像耶稣基督嘅精兵当兵嘅人，不让细务前身，为要使那召兵嘅人欢喜。作为一个嘅士兵，你嘅目标系要专一，你要好 focus， 你要 sharp， 你要有个集中力。如果不是在那个战场上你一分神的时候，不单止你死，隔离那个都被你影响了，你的影响你的伙伴嘛。每个基督徒都是一样的。第一，他说不要为世务前身，就是你的人生的优先次序是什么？我相信你和我都是很忙，有很多生活的事情去要做，留在家里面。现在 COVID 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工作，你上学，你甚至教会活动，你都是在个电脑前面做，在同一个家的里面，家庭时间 mix 埋晒一起，你根本就不知道几时是做嘢，几时是家庭时间，几时是翻紧学，几时休息紧。但你仍然都是要去预咗时间，你个 priority 就是你同神的关系的时候，你都要是去祈祷的，你都是要读经，就在这些的读经祈祷的里面，神教导你怎样处理这些人生不同的这些的去事情嘛。现在最艰难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录影嘛，崇拜，我就等我现在我得闲了，我才去看回礼拜日的崇拜啦。你的优先次序是怎样的？第二件事就是讲到自律，你的 discipline， 保罗就用运动员带出，他就说竞赛的里面，若果你不守规则，就不能得一个冠冕。你参加轻量级拳赛，你不能够超磅，你接力棒的里面你一定要在个接力区里面，你不可以暗地里面食违禁药物，这样你以为没人知道，因为你一上场比赛你就要跟足全部的规矩嘛。就算若果你赢了之后，你也都会有机会被人取消你的资格。 你不要以为即是这里不是讲到你的行为要读经祈祷，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说到究竟你的自律，你 discipline 你的旧我，我们的旧我一些的私欲，世界的引诱，我们有没有按住耶稣的教导的去改变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渐渐的去心意更新变化，作为一个新人嘛。我们在言语我们的行为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去塑造我们的属灵生命嘛。这个是一生的功课来的。我们例如我们操练是什么，我们弃绝我们的恼恨，我们的愤怒，恶毒，毁谤，污秽的言语。我们培养一些品格操练，例如去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这些在哥罗西书有讲的。虽然我们在诸般的不愿意我们的救我，但当我们信服的里面，我们是将来要在基督台前交账，我们在那时候得到耶稣的奖赏，这些是冠冕。最后第三是要讲到忍耐。第三忍耐，保罗就用农夫带出了第六节，他说劳力的农夫你当先尝果子。农夫八个月九个月付出的血汗，要留心天气，要保护那些农作物，看看那些庄稼需不需要去灭虫，需不需要去施肥。虽然我付出很多庄稼，但是我你和我都知道不是一两日就可以有收成的，会有一日一场的突如其来的风暴会冇晒，心血冇晒。同样的基督徒一样是需要有忍耐的，我们不能够即时见到我们劳碌的果子的。话晒我们栽培过人嘛，人是需要时间的。我们栽培我们这些属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恩慈、良善、信实、恩慈、温柔、节制，我们要培育的，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可能是一年两年。但是加拉太书第六章最后这样提醒我们嘛，我们行事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有收成。当然我们有很多很实际那些的去讲这些的例子，怎样的去例证，是不是去讲这三样东西。所以保罗就第七节这样提醒提摩太，你要想想我的话，因为凡事主必给你灵悟力。在我们的小组的里面，我们查经，当大家去查到这个哥林多后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至七节，即刚才那三个的例子是很多很好的应用的，可以我们用一些时间去做一些分享，不需要再解经，你解得多少，即是 很直接去再分享一下领悟，看看更好的今天怎样去应用。在应用的里面，在今天如果讲关怀的，你认识你的下一代怎样关怀他，你知道他是喜欢人家怎样关怀他，你不要关怀一些他觉得根本都不是他紧张的事，是不是？是你紧张，不是他紧张。第二样东西，你有没有跟他下一代去分享你的软弱的时间，让他们认识这位神在你的软弱的身上，以至到他们觉得这个恩典，这个神是对他们是能够去扶持他们的。第三，你要去成全哪个是你的提摩太，哪个是你的保罗。对上一次你参加一些的训练是几时？如果你是已经信了主五年的，我想给你去思考一下，想想你想想你想想栽培一个新信主的人。你信了主五年的时候，你大约都已经知道基督教信仰是一个的怎样的一个生命的时候，刚刚有人信主，你可以跟他的去分享，你可以跟他的去教导他们去 walk through， 例如撮苗，你说这个我不识的，这样你会不会跟另外一个人去带另外一个人呢？即是你是一个提摩太，你有一个保罗和你一起去带另一个的新人，怎样的在栽培去信主。若果你已经是信了主十年的时候，你的信仰生活是怎样，你会不会想着是可以的去一起的去带领几个一个小组一起的去成长。跟着如果你是做父母的，你的神交托了个仔给你，个女给你的时候，你怎样的带领他这个的信仰下一代？你说，原来他受了浸了， 弟兄姊妹啊，你唔好答我呢个问题，用佢受咗浸。受浸只系一个形式。我问佢，我问紧你，你有冇栽培你嘅子女做一个门徒？唔系问佢有冇受浸。你可以受咗浸，但系佢唔系一个门徒。我系讲紧佢个生命。你可以受咗浸，但系去咗大学嘅时候，去离开神。你点样栽培你个子女？是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可能首先你自己需要是一个门徒先。要成功加棒，第一你要关怀对方，第二你要将转移下一代对你的依赖去到主的身上，第三你要教导他怎样成为一个门徒，要有一个成全，第四你要引导他怎样面对前面的一些磨难。讲翻2016年呢一个嘅夏季奥运啦，喺2016年嘅夏季奥运，美国男子4×100接力队啊，美国本来赢铜牌嘅，但系最终俾人取消资格。咁你话啦，嗱，当佢冇被取消资格，我哋知道嗰一届嘅冠军系边队啊 ？Jamaica 啊嘛 ，Jamaica。佢话咧 ，Jamaica 攞金。个个都有讲，世界飞人最快是9秒58咁样，系跑100米。嗱，你话拎走唔爱牙米加咁样嘅时候，咁美国会唔会赢啊？都唔会，点解啊？因为有第二队嘛，知唔知第二队系边队赢啊？系日本，吓，日本赢银牌，日本系黑马嚟噶。冇人谂过日本呢个亚洲队竟然攞银牌，点解佢哋赢到银牌啊？个田径教练点出呢一个关键，佢话咧，日本队四个嘅跑手冇一个人能够系自己跑100米入到决赛噶，冇一个日本嘅跑手跑100米系快过10秒噶，其他队嘅队伍除咗巴西之外，其他队的队员至少有一个是跑100米是10秒留下，但是日本一个都没有。甚至在这个美国队和牙米加队的里面，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跑100米在10秒留下。为什么日本队可以赢到银牌啊，赢到美国啊？他们说因为他们完善了集中在 focus 交棒那个动作那里，由起点到个终点贯彻这样执行这个交棒的动作，他们自己是跑自己应当跑的路，这个就是他们多年所付出的成果。4×100世界纪录是快过一个人跑400米的世界纪录，7秒咁多。喺过去嘅里边，我哋嘅小组组长嘅责任好多嘅，一个人做好多嘢嘅。你同我都知道系冇可能发生嘅。但系喺呢个嘅社区名单嘅里边，作为一个嘅团队嘅里边，一个嘅小组一个组员有四个唔同嘅一个嘅范畴，一个系领袖，一个嘅系做一个关怀，一个系做一个两个查经，同埋一个系做一个嘅外展嘅时候，你哋系一个嘅团队嚟嘅，你哋点样嘅能够系交棒一齐嘅去参与跑嗰400米，系快过一个人咁样嘅去做一个嘅机会，成个团队一齐嘅去成长，去推动一个嘅小组一齐嘅迈进。喺社区嘅明灯嘅里边，可能大家问：喂，那个社区啊，究竟系乜嘢嘅社区啊？系个 community， 可能系根据将来，可能系根据一个地区性，可能系根据人生阶段，可能系福音性嘅一个嘅小组，可能系 men's group， 可能系一个 women's group。但系我哋好注重一个形式系点样，但系个小组最主要系活出团契心，系一代有生命嘅提子，唔系一代嘅波子，能够掌握关怀、掌握报道、掌握神话语呢个嘅使命嘅群体。在现在一个装备的底下，我们的小组 是已经是迈住造就门徒薪火相传这个的圣经的给我们的方向。记得四乘一百的赛跑的接力是快过一个人走四百米，你们是一个团队来的，你们是薪火相传交棒的团队。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的将这个的你给我们的使命交上，再一次的不是我们自己能力是有多少，是我们依靠你的恩典。我们在当中是愿意是将你交托给我们的福音的使命，这二千年的继续去传扬下去。你帮助我们，你让我们在当中所遇到的挑战的时候，你帮助我们有背十字架这个心，掌握这个秘诀，让我们去不是单单是去做一样东西，我们同一时间也都是需要关怀一个人。主，我们也都是在当中，我们再一次的去为着我们弟兄姊妹的灵命去祈祷。主，不单止这个灵命是我们成长，我们更加知道怎样去栽培其他的人。我们是撒种，但是我们淋水，但是唯有你叫发芽生长结果子。主，我们就多谢你在当中，你给我们这个的使命。听我们祈祷是奉主名求，阿门。